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天主教教理的学习。我们这一次学习呢，是从天主世界第五届开始。那么本次呢，将计划呢从2258到2266号。那么一共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除了前言之外呢，他首先给我们介绍救恩历史的见证、合法的自卫、刑法的效果。我们首先看前言的部分。第五戒不可杀人，出谷记20章13节，申命记5章17节。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的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马窦福音5章21至22节。那么每一次啊，在介绍天主世界的时候呢，它两个基本的出处啊都是一致的。那么首先呢，天主世界的第一个出处啊总是在出谷记里面，然后呢在申命记里面有一个重复，是固定的。那么在介绍这一条诫命的时候呢，同时又加上了耶稣基督的话，因为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重申了这条诫命的重要性，并且呢加以引申。他不但指出了杀人是不可以的，要受到裁判，并且呢那些和杀人有着深切的这个关系的行为也要受到裁判，那么他们也类似于杀人。比方说耶稣说，谁若说自己的弟兄是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就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第一号2258，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自一开始就含有天主的创造行动，并与造物主以及与人生命的唯一中相常保持了特殊的关系。唯独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在看天主十诫第五诫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的生命本身的这个特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在于它是神圣的。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人的生命为什么是神圣的呢？它神圣的根基在哪里？它的最深的根基呢，就在于它跟天主有关。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是怎么被显示出来的呢？是透过天主对人的创造的行动显示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生命之所以神圣，因为它是源于天主，它跟天主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关系造就了它的这个神圣。那么相比啊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抛开信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说人的生命是不是宝贵的？是宝贵的。为什么是宝贵的？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动物的生命。所以呢，那你看这两个的根基呢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我们信仰所看的这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尊贵和神圣度呢，都远远高于从本性的角度上去看。因为从本性的角度上去看的时候，我们无法看到人的生命和天主之间的这个特别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人的生命比从本性的角度上去看更加神圣。当然单从本性的角度上去看呢，人的生命呢就已经是神圣的了。所以第一点呢，天主教教理呢教给我们来看的，人的生命呢是神圣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看下一条，这其中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尊重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标题是救恩历史的见证。2259号，在亚伯尔被他的哥哥迦因杀害的叙述里，圣经揭示了自人类有始之初，由于原罪的遗毒、愤怒和嫉妒就盘踞在人的心中，人成了他同类的仇敌。天主谴责这杀害弟兄的恶行说，你做了什么？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你现在是地上所诅咒的人， 地张开口，由你手中接受了你滴滴的血。创世纪四章十至十一节。那么在这个圣经的描述里面呢，这个第一个杀人案呢，就是由迦因呢杀害他的弟弟所产生的。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天主啊就出现，然后就参与。那其实天主要找这个迦因呢跟他算账，并且呢用很严重的语气说，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并且呢你由此而成为被诅咒的人，并且地要张开口，由手中接受你弟弟的这个血。当然这里面这个血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尤其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是象征着生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杀人案件，现在教理也给我们指出，他的根基也是由于愤怒和嫉妒，所以迦因呢才对他的弟弟下了毒手，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凶杀。我们继续看260，天主与人类的盟约是由天主赐给人的生命召叫和人凶杀施暴的呼声交织而成的。我要追讨害你生命的血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创世纪九章五十六节，旧约常把血视为生命的一个神圣记号，这教导是在任何时代所需要的。圣经确定第五诫的禁令，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出谷记二十三章第七节。故意杀害无辜者，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违反金科玉律，以及违反天主的神圣性。此禁令有普遍的约束效力，不论何时何地，无人例外。这一条呢，他继续啊，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其中啊，他指出这个第五诫禁止杀人的时候的一个真正的内涵。那么，禁止杀人指的是什么呢？他具体指的是呢，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那么，换句话说，他将确定了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呢，才构成了杀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才构成呢，它不是杀人。当然，这稍后呢还要做讨论。那么，在讨论禁止杀人、不许杀人的禁令的时候呢，他首先他告诉我们说，你故意杀害无辜者，也就是杀人呢，它是相反人的尊严。那当然它相反了那个被剥夺生命的人的那个尊严，因为他的命都没有了嘛，并且他也违反了金科玉律。这个金科玉律呢，是正义所要求的那个金科玉律，以及违反天主的神圣性，因为人的生命呢是来自天主。那么这条禁令，因为这是这边的普遍的特点，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它普遍的约束力呢，就指的是呢，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凡是违反此诫命的，都被算作是违反此诫命。那当然，重点是要确定他是不是杀人。然后我们看2261，在山中圣训里，基督提醒不可杀人的诫令，接着又禁止发怒、仇恨和报复。有甚者，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转给另一面颊，爱自己的仇人，他自己也不做自卫，并命令的伯多禄把剑收回鞘内。那么前两条呢，都是指的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原则。最后一条呢，261呢，它指的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在山中圣训当中啊，特别提到了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禁令。那么他不只是提到了这个不可杀人，他还提到了跟杀人紧密相关的这个三个行为，那就是发怒、仇恨和报复，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的。那么甚至呢，耶稣呢他的要求呢，不可杀人呢更多更深，他要求门徒们，就是当有人要打你这边脸的时候，你要把那边脸颊也转给他，就是你不但不杀人，那么相反的方向就是你要去爱人，爱人要爱到什么程度，要爱到能够爱仇人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跟不可杀人呢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也显示出耶稣基督对人呢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呢，是既深又广又大。那么最后一句他说的，他自己呢也不做自卫，就是耶稣在山园被逮捕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不能要求我父给我派遣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就是本来他可以自卫，当然别人抓他他有权利去反抗，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呢，他放弃了他自己的力， 为什么？当然背后呢，他要说执行天主的旨意，所以呢，他把他自卫的这个权利都放弃了。当然这里面所凸显出来的一个对天主旨意的这个服从，当然里面也包含了一个深深的爱，并且呢，他命令了伯德禄呢把剑收回鞘内，也同样是在山园的时候呢，伯德禄呢要拿出剑来进行自卫。那么伯德禄也许是在想，他可以用武力呢来解决呢所面临的这个尴尬，但事实上他就忽视了，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最重要的是呢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那么这是第一项，在救恩历史当中的见证。然后那个第二项是合法自卫。我们首先要了解呢什么是自卫？自卫呢是为了反抗侵犯而做的反击。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呢都很重要，因为侵犯你才能够做反击。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解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呢才构成了侵犯。当然自卫呢也会包括合法的自卫或者是不合法的自卫。当然是否合法呢，主要是看你这个自卫呢和侵犯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是匹配。我们看第一条2262，个人和社会的合法自卫并不是对禁止杀害无辜故意杀人的一个例外。自卫的行动能够引起双重的效果，一个是保存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呢是攻击者的死亡，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这个2262这一条呢其实特别重要。那么它首先呢就是肯定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团体和个人呢他其实都需要自卫，他们自卫的这个原则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团体可以侵犯团体，个人可以侵犯个人。所以呢当这个团体和个人呢处在这样受侵犯的境地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做出合理的自卫。那么这里呢当提到了，如果是由于自卫的原因把一个人杀害了，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呢是因为跟自卫有关，所以并不构成是不可以杀人的一个例外。其实换句话说呀，不可以杀人只要是构成是杀人，他就不是自卫，那么自卫呢也不是杀人，那么所以呢自卫呢也不是杀人的那不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例外。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正确理解这句话。虽然那个自卫呢和禁止杀人呢两件事呢有一点相似，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看呢，他们之间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分别。那么在这里呢他特别指出啊自卫的一个真实的属性。自卫的真实属性啊，他说是自卫的这个行动能够引起双重的效果，就是别人来侵犯你的时候呢你要进行自卫。当然你自卫的这个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使侵犯你的这个人死亡。那么一个行为有两个结果，那么伦理上呢通常呢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叫双果原则。那么双果原则的特点就是你追求的是第一个结果而不是第二个结果。那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区分这个第一个结果跟第二个结果呢？因为通常你追求的第一个结果呢是你是正当的，它至少是一个中性的，它是正当的。但是第二个结果呢，如果你单纯的看呢它好像是杀人，那可是你追求的是第一个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呢就跟杀人是不一样的了。因为是别人首先是侵犯你，然后呢你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啊而采取的这个必要的。所以呢这是自卫。所以天主教里解释这一点的时候他说呀，他说前者是有意的，就是你追求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你追求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后者是无意的。那么为什么说是无意的呢？因为侵犯者被杀死啊，他可能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但不是你首先要追求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啊，自卫的程度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卫呢最大的一个程度呢就是你跟侵犯的这个程度是相当的，你或者是低于侵犯的程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大于侵犯的程度。当你这个自卫大于侵犯的这个程度呢，那么通常就被叫做是叫防卫过当。当然防卫过当啊，这个当事人呢就要负相当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呢在我们天主教内呢是禁止堕胎的。有些人呢就主张说一个怀了孕的母亲她堕胎的理由是基于这个孩子可能侵犯她的生命，就是这个怀孕的孩子可能侵犯她的生命。那么基于双果原则，所以呢她可以堕胎。那么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这种解释也是错误的。那为什么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因为孩子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呢，那除非呢在一些这个有疾病的一些个案当中，他可能会侵犯这个母亲的生命， 通常的情况下呢，它不会侵犯某这个生命。所以呢，在这种前提下是用双果原则呢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母亲是用自慰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去造成这个堕胎的这个结果呢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换一种情况呢，它就是可以的了。比方说，一个母亲呢，她怀孕有了一个孩子，同时呢，这个母亲呢还有心脏病。那么这个心脏病能够治疗这个心脏病的唯一药物呢，就有一个副作用，有可能导致这个腹中的胎儿的流产。那么这个药可不可以用？那么依据双果原则呢，这个药是可以用的。那么前提是呢，这个药呢是唯一的治疗手段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治疗是想保住这个母亲的这个生命，这个药是可以用。假如说这个药用了，那么结果呢就是孩子呢哎流产了，母亲的生命却保护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的是双果原则。一个治疗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是想保存这个母亲的生命，而第二个结果其实也是副作用。当然副作用呢常常跟必然呢有着某种联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药呢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呢这个也不是堕胎。2263，爱自己，尝试伦理的基本原则。因此呢，让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是合理的，谁保卫自己的生命，如果被迫来袭的人给予致命的一击，不算是杀人的罪犯。如果为了自卫采用大于实际需要的暴力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采用适度的方法抗拒暴力，这是合法的。为得救并不要求为避免杀死他人而放弃适度的自卫，因为人应该保卫自己的生命先于他人的生命。那么他这里继续给我们解释人为什么他可以自卫，在自卫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可以导致他人的这个死亡。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爱自己啊是伦理的基本原则，这是可以的。那么所以自卫呢，你这个前提是你为了反击别人对你的袭击，所以才不构成犯罪。当然第五戒里面所说的这个杀人呢，不能够杀害无辜。当然你说这个来侵犯你的人来侵犯你的时候呢，他就不是无辜，你其实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罪犯。那么这里又谈到了，就是当你自卫的时候呢，你所采取的这个反击呢，不能够大于他所采取的这暴力。那比方说，一个成年人在大街上，你碰到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大概是两三岁的样子，这个小孩子呢就莫名其妙的到你身上就打你，那这个时候你一脚就把这个孩子踹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反应就是过度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三岁的孩子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够对你造成一个太大的伤害，他根本就不能夺取你的生命，甚至很难造成这个伤害都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反击呢就已经是过度了，所以就自卫就过度了，所以这是不合法。所以自卫呢一定要适度，一定要去适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观点上来看呢，就是在遭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你是可以进行自卫的，当然你还可以放弃。自卫呢是你的基本权利，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啊来保存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呢不受他人无辜的这个伤害。264，这个合法的自卫呢，为那些负责保护他人、国家和家庭和国家公益的人，不单是权利，也是重大的这个责任。那么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我们单纯的在自身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行为叫自卫的范畴呢扩大。就是那些有责任保护他人的人，比方说一个军人，就是你不但要保护自己，你还要保护国家。那么或者是一个父亲，他还要保护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人家别人来伤害你的孩子，你也有责任来保护。所以这个跟你自身受到侵害所要做的这个自卫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有责任的人呢，就是他们不单是权利呢，他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责任。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那这里呢相对于一个团体都同样是有效的。265，维护社会的公益呢要求呢是暴徒不再危害社会。对此教会传统的教导承认合法的政府有法理和义务的根据，依照罪行的严重性得采取适当的刑罚，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死刑的运用。基于类似的理由，掌权者为自己负责保卫的社会由以武力击退进攻者的这个权利。这为一个团体来说呢，我们常见到的一个例子是国家，当一个国家来侵犯另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呢有责任呢来推动这个反抗，这个叫爱国战争。 我们通常要把这种战争呢叫做正义战争，正义的战争，就像日本人当年侵犯我们中国的领土一样。所以呢，当时的人们起来反抗日本人的这种压迫呀，这种侵略呢，这个常常都是正义的。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叫刑罚的这个效果。首先，在补偿由罪行所引起的这个纷乱，当这刑罚为罪犯自愿接受时，具有赎罪的价值。其次呢，这刑罚具有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安全的效果。最后呢，这刑罚具有治疗的价值，在可能范围内有助于罪犯的改过迁善。那么最后这一点呢，他讨论这个刑罚，这里主要是指国家对这些在国家内那些侵犯他人权利的人们所治理的这个惩处。那么它的效果就是它要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目的。那么这里第一个好的目的呢，就是有补偿由罪行啊所引起的纷乱。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呢，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混乱。就比方说一个人坐火车，他强占他人的座位，那么就会给这个本应该坐的那个座位的人呢带来了纷乱，那么也会影响他人在良好的气氛下安全乘车。那么通常呢，我们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媒体上会看到，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人家要做你不给，那么最后呢，那么乘警会出现呢，给这个人呢以治安处罚，给他拘留几天，这就是一种惩处，对这种这个扰乱这个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种惩处。当然，触犯这个条例的这个当事人，如果自愿接受时，他就有赎罪的这个价值，他要补偿他自己呀、引起这个纷乱呢所付出应有的这个代价，当然这也是一种公平。同时呢，这种刑罚，这种对侵犯他人的这个权利和社会的这个权利犯罪的这个行为呢，这个刑罚，那么也会有起到一个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知道这也是一种正义的这个秩序。同时呢，这个刑罚呢也具有这个治疗的这个价值，那么帮助犯错者呢能够改过迁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如果你做错了事，你要对你自己的错误付出应有的这个代价。现在我们来看这个2267号。假设有罪的一方的身份和责任已完全被确定，教会的传统训导并不排除诉诸死刑，但只要这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借以有效地保护人命，免受不义侵犯者之害。如果非杀伤性的方法足以维护人们的安全，免受侵犯者之害，掌权者只应采用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更符合公义的具体条件，也更合乎人性的尊严。事实上，今日由于国家具有各种有效的防止犯罪的可能性，使犯罪者不得再逞，而不至于决定性地剥夺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绝对必须处决罪犯的个案就十分罕见，即使并未完全绝迹。我们看这个2267，也是我们这讲的最后这个一号里面呢，它分三个段落来介绍呢教会对待这个死刑的这个观点。在第一个自然段里面，它主要就是强调，那么这个原则上讲，教会呢它不排斥使用死刑，但是呢条件是你要确定这个罪犯的这个责任和这个事实啊和这个责任都认定的足够清晰，并且呢死刑是唯一能够获得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在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教会呢是不排斥死刑的啊，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段呢，就是显示的它的第二层意思，那么就是当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它如果有足够的这个方法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不受到这个侵犯，并且呢也使这个犯罪者不至于再犯的这个前提下，那么他应该尽可能的减少甚至是不使用这个死刑的这个方式来惩罚这个罪犯。为什么？因为这样呢更合乎人性的这个尊严，因为生命所能够显示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是超越一切的啊，就是生命它本身它的尊贵程度呢是极高的。 那么在第三段呢，就是在介绍呢，在当今的这个各个国家，就是我们纵观世界上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法治进程，以及对待这种啊，这属于刑事犯罪的这个犯人的这个时候，那么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来保护他不去再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啊，使他不去再犯。那么这就意味着死刑应该以最大的这个可能被降低使用的这个范围，以最大的这个可能去降低，使不会让这个死刑呢成为刑事犯罪里面的就是过于常见的一种惩罚方式。因为毕竟是遭受了这个死刑的人，他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改过自新了，那就是他失去了所有的这个机会，一切可能都变得没有了。所以在这里呢，这就是以谨慎再谨慎的一个方式。这个我们看很多国家在执行这方面的这个惩处的这个时候，有些国家没有死刑的这个国家，一个罪犯呢会判刑会判到这个几百年或上千年啊，当然这完全是不可能履行完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久的这样的一个惩罚的这个期限呢？那么这里呢就跟不执行死刑或者是废除死刑呢有关。那么最后一段话呢，它是来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的生命福音的通谕里面的一段话，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看，就看这个整个大的这个进程的话，由于各个国家这个法治进程的这个加强，那么你会发现的这个死刑呢，就是死刑犯的这个数量呢会越来越少。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一个社会呢走向法治和走向健康，以及走向成熟，以及要对人生命的这个保护就是越来越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标记。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面要讲的全部内容。